川普关税再轰炸，苹果同欧盟边个先鬼？欧盟失败，财长抛欧盟三大错。25% 关税砸苹果，川普究竟要乜嘢？美国生产 iPhone 价格翻三倍，专家点睇？国际新禁令洗牌 STEM 人才，美国工程师翻身。美国国债上窜又下跳，财长重用爆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六。在开始今日的节目之前，先同大家做一个健康的产品介绍。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木，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面的连结，或者是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今朝早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内，我们收到了两条关税威胁。今朝早川普就敲了苹果一棍，加税 25%， 又被欧盟加税 50%。 我们被这个关税的贴文敲醒了。我们来看一下川普今朝早上的贴文。第一条是关于苹果的，他说，我早已经通知苹果公司的 Tim Cook，我希望他们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会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在印度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苹果必须向美国支付至少 25% 的关税。之后川普又发了关于欧盟的关税，他说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一直以来都很难跟欧盟打交道。他们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荒谬的公司罚款、非货币贸易壁垒、货币操纵、针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诉讼等等，导致美国每年的贸易赤字超过2亿5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我们和他们的讨论毫无结果，因此我建议从2025年6月1号起对欧盟直接征收 50% 的关税，如果产品是在美国制造或者生产，则不征收关税。感谢你对这件事的关注。今日美国股市应声下跌，苹果股市的价格早市下跌大约 3%， 经济界和商界又陷入兵荒马乱了。究竟应该怎样调整对川普关税的预期呢？川普的战略现在是进行到哪一步？又应该怎样解读今朝早的出其不意呢？好彩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大人贝森特回来了，一朝早就接受霍士新闻的美国新闻编辑室专访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正试图激励欧盟和科技巨头苹果，以确保美国重新获得制造的主导地位。他说，我希望这个能够激起欧盟的斗志，因为我之前讲过，欧盟现在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欧盟有27个国家，但代表他们的却只有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组织。所以我收到的一些反馈是，这些国家甚至不知道欧盟在这里代表他们进行什么谈判。之后财政部长在接受彭博社的专访的时候亦说，我们启动暂停的时候将4月2号的关税率降低到 10%， 这个取决于各国或者是贸易集团是不是诚信谈判。我认为总统对欧盟感到失望，正如我多次提到的，欧盟的问题是在于集体行动困境。欧盟有27个国家，各有不同的需求，德国关心汽车，法国关心农业等等，但是谈判由布鲁塞尔代表进行。不过我非常满意，我见到了德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他非常积极。我认为新总理默茨将为美国和德国的关系重启提供机会，我好乐观， 德国或者能够推动欧盟向前迈进，我们欢迎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国家。川普关税的大刀突然斩向欧盟，按照财长的解读是激励欧盟，这个字眼用得是太正面和温和了，翻译得直白一点就是欧盟太过拿不定主意了，我知道你们人多，各有各的算盘，但是你们不要拖我们整体关税谈判的后腿，所以给欧盟一些压力。昨日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欧洲首富对欧盟的谈判态度和进展已经亦都不耐烦了，因为政客在这里算计着他们坐紧的政治宝座，商界被架在火上烤，问题是商界亦是身经百战，什么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未见过，不怕关税，怕的是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其实商界很简单，大家就是想问下预期谈判出结果的时间，大家亦好和华尔街的分析师有个交代，今年下半年的企业预算要不要调整啊？财政部长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解读，说我们已经实施了90日的关税暂停，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我们有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大家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和英国达成协议，我的感觉是未来几个礼拜里面我们将宣布几项重大贸易协议。这个是欧盟的情况，就是被欧盟鞭打一下，不要将时间花在政治的算计上面，为了商界和欧洲的经济民生跑快一点，不单只是拿不定主意和拖延了。贝森达在霍士新闻还爆料说，加拿大的 G7 峰会谈得还可以，但是欧盟的贸易提案质量太差。财长还说，我们和印度的谈判进展很快，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很多亚洲国家提出了很好的协议，我们有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除了欧盟大多数都在这里诚信地谈判。言外之意，欧盟不单只是拖延，还不是几讲诚信。做生意的基础就是诚信，欧盟政客的脑袋是不是入了水呢？竟然被欧洲最大的客户美国抱怨话不讲诚信，那生意还使不使做呢？跟住看下苹果，苹果这个就有意思了。财政部长说，我在这个礼拜见了蒂姆，就是被川普点名的苹果掌门人库克。财长都很诚实了。为什么一定要苹果的生产线回去美国呢？因为是国家的安全和重建美国的精密制造基础。贝森特说，总统正试图将精密制造带回来美国，我们最大的漏洞之一是外部生产，特别是半导体，苹果的很多零件都是半导体，所以我们希望苹果帮助我们令半导体供应链更加安全。当然苹果的供应链是所有公司中最难移动的，他们不能够明天就开始在美国生产。张家敦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认为川普总统应该给一些时间，不过将制造从中国转移出来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抓住眼前的胜利。好多人可能会想，玩完了，苹果手机在美国制造，这个价格要翻倍吧？之前亦有分析师估算说， iPhone 如果改在美国制造，它的售价将会暴涨 300%。 人呢总是要将坏事想得太坏，烂事又想得太难了。张家敦就很乐观，他说美国的制造成本并不是好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高，原因是自动化和 AI 降低了劳动成本，而且美国制造节省了高额的运费。他说当你不需要跨太平洋运输那时，成本会更可控。我不认为价格会翻三倍， 但我哋正处喺一个美国制造业即将蓬勃发展嘅阶段，好快就能够睇到成果。不过可能唔系好似川普总统期望嘅咁快。大家唔好少睇咗川普讲嘅 25% 嘅关税，呢个系估算过嘅，因为苹果嘅组装成本系占咗成本嘅占比达到大约 7%， 大部分系人工。如果搬返嚟美国，就算按照最差嘅情况，就系而家美中汇率计算上涨7倍，咁喺$1,099嘅 Pro 机型上，大致喺人工方面上涨$200-$300嘅成本，几乎同关税系对冲咗。当然呢、这个冇考虑美国设备同埋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集团高层嘅嗰啲高额嘅 management fee 行政成本嘅分摊，所以涨价可能唔可以避免，但系亦唔至于好似投资行估计嘅翻3倍嘅价格。其实苹果富克嘅脑袋冇转过嚟啊，美国人亦买好多三星手机噶，点解川普只系提苹果系美国制造呢？呢、这个简直系帮苹果巩固美国市场啊！但无奈嘅系，直到中午，库克仲冇做出任何嘅回应，咁就唔好怪川普将机会俾人哋啦。于是川普喺中午发帖文话：如果三星唔喺美国生产产品，亦将面临25% 嘅关税。所以川普嘅心思就一个，听我嘅话，翻美国制造，令美国工业更加强大，你哋嘅市场亦会更加强大。所以我哋亦要等下睇苹果同库克嘅呢种继续享受低价劳动力嘅全球主义者思维，系咪会支持川普嘅国策？哈佛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禁止招收国际学生嘅情况，亦系今日媒体采访嘅重点。财政部长嘅角度就唔系咁一样。他认为哈佛就是一个庞大的对冲基金，应该好好审视一下他们的财政纪律。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想讲的是哈佛停止国际学生交流，以及这个对其他的高等学校的警示作用，对美国制造的推动作用。今朝早张家敦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就非常认同一个观点，就是有多少中国的学生在支付高额学费，这个意味着有多少的美国学生没办法在这些尖端的大学获得那些名额。他说这一点对于 STEM 学科，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个尤为重要，因为我们亦需要美国本土的工程师、数学家和技术人员，但我们却没有培养足够多的本土人才。的确是这样的。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因其纵容反美、支持极端主义分子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个大致影响了6703的国际学生，其中接近 20%， 即是1203是来自中国。当然现在法官暂停了这个行政令，相信接下来的法律战还要有一段的时间。不过这个是美国政府对其他高等学校的警告。同要苹果的供应链回来美国，是将精准制造工业基础带回美国的战略相同。川普此举亦会比美国制造的本土人才供给增加，亦可以降低技术外流的风险。我们查了一下以前的数据，中国学生在 STEM 领域占国际学生的 40-50%， 其中大约 40-50% 毕业之后回国，硕士和本科的比例是更高。这些学生可能将 AI、 半导体、晶片设计、航天航空等技术带回去中国，增强中国制造业，比如华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刚才提到的 减少国际学生招生的名额，可能将名额分配给本土的 STEM 学生的培养和投入。根据 NSF 的数据，美国本土学生目前只是占 STEM 博士学位的 65%。如果高等学校优先培养美国学生，技术外流的风险可能降低，确保美国培养的技术留在本土，巩固美国制造业基础。如果政策推动更多本土的学生进入工程和应用学科领域，可能增加本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供给。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奖学金或者是产学合作，比如和 Intel、Boeing 合作培养本土的 STEM 人才，直接服务于美国的科技和制造业，直接支持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大约是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即是2027年至2018年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一位香港的电子工程师，他所任职的工厂是在大陆的广东东莞。他就很聪明，他看到川普开始用关税推动美国制造，看到工厂开始转移供应链，他就直接申请美国的学校，说以后毕业直接留在美国的工厂继续做工程师。财政部长不在家的这几日，债市是上窜下跳，财政部长回来，债市亦平静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怎样看近期的债市波动的。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美国公民和机构购买债券，我对市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担心。贝森特说，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上升是全球现象，并且提到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利率亦在上升，就是全球的债市都在波动，不差美国这个了。财政部长为什么这么从容淡定呢？因为他有内部的情报嘛。贝森特说，他看到的数据显示海外对国债的需求依然强劲。他说，我有权限查看数据，我们实际上看到外国的实体，无论是储备管理者、主权财富基金亦或是养老基金，在最近的拍卖中购买了更多的国债。最近不单止美国国债上窜下跳，美元亦不平静。关于外汇市场的波动，贝森特幽默地说，我不承认这个必然是美元疲弱，这个是对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的反应，所以我认为很多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走强，而不是美元走弱。简单地说，美元没有掉队，只是人家跑得快了一点。关于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是由戴美丽法案及其预计将恶化美国债务 GDP 比率引发的评论。财长纠正说，这项法案将创造经济增长，这个将缩小债务比率。我不担心美国的债务动态，因为改变增长轨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预测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 GDP 增长率将超过 3%。财长自己亦在 X 平台发帖文说，我们既可以发展经济，亦可以控制债务。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要快过债务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改变了国家和经济的增长轨道，那我们就能够稳定我们的财政，以增长的方式走出困境。对于好像重庆火锅一样那么火热的美债收益率，财长今日对彭博社放大招话，我有冷却剂。他说，美国监管机构可能在今年夏季放宽一项对银行在2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市场交易的限制规则。贝森特估计，调整该规则可能将美国国债收益率降低几十个基点。不过对于这个华尔街的两大巨头看法就不一样。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上个月说，对他的银行来讲， 只是改变这一想法的限制，对该行采购国债的行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上个月说，限制放宽将对国债市场有益，并且说这个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